海量信息，娱乐播报，倾听全球微声音。
微声音？什么？你说什么？听不见。
微声音。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每周四早上与您不见不散的微声音，我是陈一舒。
我是刘俊杰。
那么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历史上的今天，1863年的10月26日呢，是现代足球的诞生日。说到足球，
就是今天嘛，对不对？
哎，对了，今天呢，这个礼拜其实在周二的时候，24号有一个重量级的足球的颁奖典礼，是这个
谁呢？
FIFA的这个颁奖典礼，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录音。
I'm really glad this is a great moment for me.FIFA give opportunity to the fans. I know I have fans all over the world. So thank you a lot for the support.
相信这个球迷们能猜出来这个声音是谁。看了新闻的当然也知道是谁哈。这个是葡萄牙的可以算是国足级的人物，国脚级的人物 C 罗。
这个也是我的偶像之一啊。在去年16年的这个 FIFA 年度典礼上面呢，他就已经荣获足球先生了。排名第二的梅西并没有出席，当天巴萨全队呢都因赛程冲突并没有参加典礼。改名后第一年的世界足球先生的评选呢就略微的比较清淡了一些。那么这个今年17年的盛典， C 罗是从这个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的手中是接过奖杯，他宣布获奖的两位名宿呢是阿根廷的球王马拉多纳和巴西的传奇射手罗纳尔多。那么终于这个葡萄牙人 C 罗是追平了梅西五次获奖的记录，其中也包括与金球奖合并的这个六届。
那么 C 罗和梅西都是足球场上可谓是不世出的天才哈，包揽了近十年哈世界足球先生的归属。十年里头呢，西班牙和德国共四次捧起欧洲杯和这个世界杯的冠军，但是呢屡次无缘FIFA年度最佳球员评选。争议的另一面呢，就是 C 罗和梅西太耀眼了，他们这个个人光环确实是过于耀眼了。
其实这两个人是大家都会就是经常提到的两个这个足球界的佼佼者。那么在16年的时候，我们看一下 C 罗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他是带领葡萄牙队问鼎了欧洲杯，也为他自己的祖国呢拿到了历史上首个洲际大赛冠军。相比梅西在美洲杯的决赛，这个葡萄牙人当年拿下的世界足球先生其实是名副其实的，众望所归的。
看梅西哈，梅西的巅峰期是在2009至2012年。阿根廷人梅西呢，随巴萨称霸这个欧洲足坛，是进球可谓如潮界哈。期间的梅西打破了数项记录，我看看哈，包括单赛季各项赛事打进73粒进球，西甲单赛季50粒进球，这个是打破了这个成分数十年的历史记录。
那么梅西其实迄今为止已经是抵达了国家队生涯的一个顶峰状态了，是2014年世界杯打进了决赛，阿根廷惜败德国屈居亚军，梅西距离前辈马拉多纳其实仅是一步之遥。同一年呢， C 罗是夺得了四项冠军，欧冠、西班牙国王杯、欧洲超级杯和世俱杯，也以17球的刷新了欧冠联赛史上个人的单季进球最多的记录。那一年呢， C 罗也是夺得了这个世界足球先生，而且世界杯冠亚军队长梅西和诺伊尔是排在了二三名。
有人说哈，既生瑜何生亮，他们 C 罗和梅西处在同一个时代，到底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呢？包括你看马拉多纳、贝利他们出名的时候都是可谓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啊，但他们两个这种竞争关系呢，我认为
对于球迷来讲其实是
有眼福，我觉得
一场好戏啊。球迷的角度也是非常的有幸能够欣赏到两位历史巨星来同台，在这个西甲欧冠上演了十年的对手戏，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球迷的一个运气。
那么希望两个人呢能继续在2018年的时候继续他们的
余量之争。
没准到时候已经被刷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也说不准。当然了，非法年度颁奖典礼中除了公布足球先生获得者呢，这个老将是老以前的名将了，齐达内获得了年度最佳教练。随着这个奖项的揭晓呢，很多国家队主帅的投票呢也一一得到了曝光。说一个有趣的事哈，尼泊尔国家队主帅将FIFA最佳的第一选票呢给了 巴萨的中场安德烈·戈麦斯。哎，为什么提到这个安德烈·戈麦斯呢？
因为这个外界觉得比较讽刺的这点是呢，这位葡萄牙的国脚在巴萨其实都已经快混不下去了，因为这个尼泊尔的国家队主帅并没有选择梅西、C 罗、内马尔这样的巨星，而是选择了在巴萨几乎踢不上球的安德烈，因为这个是个大冷门。或许这个葡萄牙中场本人也会费解，为什么这个冷门的球员会得到尼泊尔主帅的青睐。
哎，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哈，先看看他这个安德烈·戈麦斯哈，他在这个赛季的时候呢，出场的次数并不多，在欧冠呢仅仅出场了20分钟，在西甲的出场时间是118分钟，是巴萨阵中绝对是边缘人物。
哎，这样子的一个剧情，一个冷门的球员却得到了尼泊尔国家队主帅的好感，这样的剧情是让人想起了1993年这个世界足球先生评选的时候呢，当时也是有类似的情况出现，当时效力于太平洋岛国塔希提联赛的中国球员龚磊。哎，这个是
对，就是我们播读新闻 SBS 的节目主持人和记者龚磊。
哎，我们今天还有听到他的声音啊，这个不是同一个人啊，要澄清一下。这个一个赛季总共打进了36个球，原来我们大家看不到他在这个踢球呢。
对，很少露面，原来是去踢球了，我就意识不到他这个辉煌的战绩哈。一个赛季打进36个球，于是在当年的年底呢举行的世界足球先生评选中呢，塔希提国家队的教练呢在选票上呢就填写了龚磊。这张虽然只是象征意义的选票，但是
也让龚磊成为迄今为止唯一一个获得世界足球先生提名的中国球员。
下次我碰到他的时候，让他给我签个名哈。
啊，说不定以后是真的是会卖大钱的。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条国内的消息，非常有意思啊，跟飞机有关。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飞机啊，不管是客机还是这个直升机，他们在空中飞行的时候经常都会撞到一些异物，
对，
通常
尤其是鸟，
这最常见的活物了，
毕竟这是很大的一个事故呢，如果撞的话很危险的。
是的，那么如果说这个新闻是说撞到一只兔子，
怎么可能？
那这个情况就真的被澳大利亚的一架飞机撞到了。这个奇葩的状况啊，是澳大利亚的媒体就报道呢，10月20号，一架从墨尔本的机场飞往布里斯班的飞机，它在刚起飞不久，飞到上高空1500米的左右呢，就撞到了一只兔子。这个是什么情况？因为这只兔子当时是被一只鹰抓着，带它这个上天了，两人就一起被吸入引擎，当场就殒命。
你看啊，这个新闻这个标题当很多哈，就是说飞机在高空撞着兔子，马上就会有人点开看了。你说飞机在空中撞到一只抓着兔子的老鹰，那肯定就没人看了。
是啊，而且这个情况也是确实非常非常的少见，可能这个老鹰它在抓着兔子的时候，它自己的这个躲避这个障碍物的能力可能也有所下降，这也是为什么会发生意外的原因了。
这个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老鹰也有折戟沉沙的时候啊。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这个飞机的飞行轨道图来看呢，这架飞机事发是在Landerdern State 公园附近。那么这个公园因为也是以这个叫气尾鹰的出没比较多而闻名，它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这个猛禽，而这些老鹰呢是当地也是以野兔为食。
那么我们看到哈，兔子和鹰不幸的被吸入左翼的引擎之后呢，机组人员感到不寻常的震动，为了确保安全呢，决定紧急降落返回机场，也是没有人受伤。总的来说，
还是不幸中的万幸，
就是最悲剧的可能就是这只老鹰跟兔子了。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飞机的飞行，也会有很多这个空中的不安全或者是危险。我记得前段时间是在这个一架飞机从飞往印尼的这个飞机是好像下降了几千米。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也有一些这个乘客当时这个暴露说他们当时在现场的时候的一些惊恐的一些状况啊，我记得还有这些澳洲媒体还采访了非常多这个乘客当时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那么在这边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温馨的这个事情，当时如果您是处于这个生命的最后一刻，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当时的飞机坠落的时候呢，一对情侣 是刚好是在去度假，那么飞机半空中出现故障，突然之间是急坠了2.4万尺，也就是8000米。那么这名男子在紧急情况之下做出了一个大家都觉得非常浪漫的举动，他是当时毫不犹豫的就向了身边的女友求婚，并且也得到了肯定的回答。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来自中国日报网在10月24号的一个消息。那么这两个人呢分别是来自英国伦敦的律师克里斯贾尼斯和澳洲籍女友凯西金奇娜，他们在15号的时候呢坐上这个航班飞往印度尼西亚度假，然而飞机起飞这个刚25分钟后呢，由于故障原因呢就急速下降，那刚才艺术也提到了是下降了，急速下降8000米。如果是没系安全带的话呢，那肯定就是不在飞机的座上了，肯定在飞机顶上了。
而且当时这个情况危及到氧气面罩已经从上方脱落了，那么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情况之下呢，刚说的这个温馨的一幕，原本就打算在这个巴厘岛向女友求婚的贾尼斯呢，就为了不让自己留有遗憾，决定是人生的最后一刻提出求婚。那么他也在飞机急坠的时候就问这个自己的女友，也得到了非常肯定的答复。幸好飞机最终是在珀斯平安的降落了。
哎，俗话说得好，要看一个人到底怎么样，真的是在旅行中往往看得更清楚哈。
也是特别是在危急的情况之下，人的这个第一反应第一直觉，这个
旅行中总会有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现。那么提到旅游哈，著名的旅游杂志 Lonely Planet 呢近日推出了其2018最佳旅游榜单，哎，挺有意思的。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出乎意料的在最佳旅游城市中排名第三，
也是超过悉尼和墨尔本。悉尼和墨尔本根本就没有上榜啊，这个是确实非常的出乎意料。这个时刻呢也是改变人们堪培拉都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就是大学的这个传统印象的时候了。
那么该杂志认为呢，堪培拉作为一个小城市，旅游景点高度集中，每个角落都充满文化和历史气息。你看啊，每个角落都充满文化和历史气息，包括在2019年举行的国际板球赛和澳洲战争纪念馆活动，尤其是这个澳洲战争纪念馆。
我猜它这可能是一个预热，因为明年可能要举行这个国际板球赛在堪培拉，所以它可能就是预热一下，大家会有很多的人到堪培拉，所以它的这些旅游景点可能会更多的被大家发现。所以这个 Lonely Planet 杂志的 Chris Senher 就告诉 SBS， 虽然悉尼是有很多的美丽的海湾，墨尔本也有很多的动人的文化活动，但是堪培拉在过去的一年半中是完全变了样，因为堪培拉有非常多的咖啡店，遍布街道，也有许多的博物馆和设计新颖的旅馆。这个我可能是一年半，我是在2年之前去过一次堪培拉，可能这些变化我是没有看到。
可能看看当地居民说的，为什么笑呢？我这个居民说的好有意思呀。堪培拉居民指出呢，堪培拉多年来因为气候较冷，可能有些人热坏了跑那儿避暑去了，和联邦政治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就是受政治影响比较小，所以呢人们就乐意去那儿。但是今年呢，致力于发展旅游业，游客人数呢开始增加了。距离主要大城市呢也就2-3小时的车程，你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澳洲人的一切。
所以这个其实是类似于一个，就是说我们生活在悉尼跟墨尔本这些城市的人可能寻求周边的一些旅游的一个比较好的选项吧。所以曾经上榜的澳洲城市，比如说像这个西澳的费里曼图、南澳的阿德雷德、塔州的霍巴特和北领地的达尔文，但是至今堪培拉还是排名最高的。所以
你看澳洲上先不说哈谁最高，就澳洲上榜的这些城市基本上这些著名的城市他都上过榜。看网友怎么评论的哈。有人说哈，这一定是假新闻，一定是吸引点击率的假新闻，他们不信。
还有人
说
这
个堪培拉击败了悉尼墨尔本，今天是愚人节吗？
还有人是点评跟我的这个感想是蛮像的，他就是说这个堪培拉是一个半天就能走完的城市，他对那边的唯一的印象就是他那边有一个非常非常贵的滑雪场，而且是全球最贵的滑雪场。还有人认为这个可能是堪培拉政府买的榜单。
哎，有朋友来玩的时候他们就说呢，哎，我从南澳走，然后坐辆车，那一路就北上， 这堪培拉是必经之地，
嗯，
不是说必经之地，是必去之地。因为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们就说，哎，又小，然后点儿又多，确实跟这个说的挺像的。另外呢，堪培拉的，在去年的时候，我记得叫 Trip Advisor 这个网站是个著名的旅游网站啊，它评出了2016年旅行者首选大奖。那么，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名列必看景点前25名中的第23名。这个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就在堪培拉。有意思的是呢，排在第24名的正是悉尼歌剧院。嗯，可以想象堪培拉的这个景点它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大。
我猜可能是大家因为没有特别多的接触这些景点，而且对这些景点可能比较陌生，没有常去，然后加上这个像生活在悉尼跟墨尔本的人，其实对这些城市里面的国际游客的景点已经司空见惯，已经非常熟悉了。所以像堪培拉这个战争纪念馆啊，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咖啡店啊，对，可能对这些东西会有更大的兴趣。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Lonely Planet按理这个标准，它评选出这个十大最佳旅游城市，还有哪些其他的国际城市？比如说它有这个塞利维亚，有底特律，有汉堡，有高雄，台湾的高雄，所以这个排名第一的，
嗯，台湾的高雄排名第五，我相信有些听众朋友一定有点自豪了吧？
嗯，
排名第三的是澳大利亚的堪培拉。
那么第一位就是西班牙的塞维亚，这个国家也是我一直梦想想要去的国家。
嗯，同时这个排名里面还有最这个最佳旅游的国家，最实惠的旅游目的地，其中呢是中国呢也上榜了，是最佳旅游国家的第九位。
嗯，榜单给出的评价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宏大美丽，充满神秘和冒险。那么自16年以来呢，中国已经开辟了大量的新的高铁轨道，创造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网络。北京的紫禁城在过去几年也已经升级，那么四个以前限制的大厅呢，也向公众开放了。嘉年华上海大厦也欢迎游客前往世界最高的观景台。那么在今年年底呢，文化中心设计学院也在深圳的国际大都市开幕，跟伦敦的 V&A 博物馆是建立了合作伙伴的关系。
嗯，我们提到中国哈，中国现在也越来越重视文化和一些历史古迹的一些保护，还有文化的一些传承哈。
嗯，
提到中国文化，就不得不提一下就是汉字哈。根据海外网的报道呢，汉字至今仍在韩国婚丧礼仪中广泛使用。如果全部换成韩文，也就是燕文，会怎么样呢？
嗯，也是这条消息是来自于韩国首尔新闻的消息。他就提到呢，韩国的年轻一代和老一辈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年轻人认为韩国人就应该使用韩国发明的文字，而老一辈的人呢则反驳道，你们年轻人把英文用得得心应手，可是出生在汉字一代的我们用汉字用习惯了是无可厚非的，会非常的不习惯。
哎，报道就举了一个比较尴尬的例子来，我们听一下哈。
嗯，
汉字呢至今在韩国婚丧礼仪中广泛使用，然后其中的一个例子呢，在婚仪和葬礼中随份子的时候呢，很多人都用汉字书写名字。
嗯，
一32岁的白领朴先生呢，前几天呢他在哥哥的婚礼现场呢接待贺客，由于结婚红包上的写的都是汉字的姓名，又不能老是问别人你叫什么名字呀，你叫什么名字，这样挺尴尬的哈。最近呢，像朴先生这样的例子呢并不少。在韩国网络上呢，有很多人发帖子，他们就附上这个礼金袋的照片，上面有汉字，就询问别人说这个汉字该怎么念、怎么说。
嗯，对，所以这因为这些事情呢，很多年轻人都会抱怨，也不理解，非要这个用较难的汉字书写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们希望在红包上的名字呢也能用燕文写。不过这样的称呼却引发老一辈韩国人的不满。报道中就提到了一位73岁的男性，他就认为也不是我们多么钟情汉字，多么喜欢要用汉字，而是因为有很多的姓名读音相同的人，为了更加容易的区分，也渐渐的习惯了用汉字来书写。他就说，你们年轻人用燕文用的得心应手，可是出生在汉字一代的我们也是真的是汉字用惯了，也是无可厚非的了。
嗯，其实提到韩国的汉字啊，上世纪60年代之前用汉字很普遍。60年代开始呢，朴正熙，也就是前韩国总统朴槿惠的父亲任总统的时候呢，倾向呢废止这个汉字，在全国呢实施韩文教育政策。他下令呢小学完全废止汉字教育，甚至连历史遗迹上的汉字都把它抹了去。
那么这个看似一场轰轰烈的汉字废止运动最终是以韩国取得胜利告终，但是很快废止汉字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例子，由于韩国的历史记载呢，古迹名胜文献法律条文都大量的使用了汉字，也导致一些韩国年轻人想了解国家历史的时候却看不懂历史典籍，
需要看翻译版。鉴于废止汉字后的种种不便呢，韩国民众开始呼吁恢复汉字的使用。2005年的时候呢，韩国颁布规定，在所有公务文件和交通标志等领域呢，重新恢复汉字。
所以2005年的时候，这个一些小学啊，一些中小学也是慢慢恢复了汉字的课程。
那么接下来一点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跟英勇无畏的一些年轻人们。那么前段时间我们也提到，一个小孩子呢，小男孩为了向他的小女朋友这个表达他的忠心，他就跳进了一条充满这个特别凶恶的鳄鱼的一条河里面，也显示他的这个忠心跟勇敢啊。
同样的一条新闻是说，这个澳大利亚几名男子是游到了昆士兰最近发生过多起致命鳄鱼陷阱的这个河中，去拍照，让当地的这个
其实他们是为了争夺一个奖，叫世纪白痴奖。
哎，这个
是我编的
啊，所以大家都以为他们要去争夺这个奖项啊。其实这个一群男子他们做了这个啥事呢？就是在这个鳄鱼陷阱旁边游泳，甚至爬进陷阱中的照片也在网络上传出之后，让这个道格拉斯郡郡长朱莉亚·列伊是又惊又恐。
当地人就是称呢，这群人似乎要争夺这个世纪白痴奖。那么列伊告诉 ABC 广播公司呢，他说惊讶这边不说什么，还是拿这个世纪白痴奖吧。相信呢，为了安全呢，大家一定不要跟鳄鱼过不去，也让鳄鱼呢有一个安全安静的一个生活跟居住环境。不要当他们的食物。
没错。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两个小时的节目，也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 下载并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广东话组。